好，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在安息圣日来一同来看马可记上十九跟二十两章。不管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大上分为三个大段落，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呢它是主要描写扫罗定义公开的来表明他要杀害大卫这件事情。那从八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呢是扫罗他采取行动了他要来捉拿这个大卫，那大卫经由妻子米甲帮助逃脱了。那从十八到二十四这一段，大卫他从米甲的这个地方他逃脱到拉玛去找这一个撒母耳先知这一段他被记载下来。我们把目光定睛在这个十九章的第一节，在这里扫罗他对他的儿子约拿丹还有众臣仆说要杀大卫这是经文他很强调一点，一个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对于领建战功有亚威与他同在的这一位今天的臣子大卫，扫罗因为他要固守他自己的王权和他的尊严他不容许别人来分享他的荣耀，他也能知道神透过先知撒母耳跟他说过神已经要把他弃绝，因为扫罗他自己先弃绝神，所以神寻得和他心意的人比他更适合来作为以色列的君。那扫罗他就根据这样的一种私心跟敌意所以他公开的来表明他的这种杀意。那约拿丹呢，我们知道他自从大卫从战场上打胜哥利亚回来，十八章说他的心跟大卫的心心心相印，那他爱大卫胜过自己的性命，他与大卫来结盟，而且把他的这个外袍战衣刀弓都交给大卫，那表明说他以一个王子之尊他愿意来跟大卫作为一个平等的一种订约，共享这样的荣耀。那扫罗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呢约拿丹他爱大卫，所以他就主动的去告知这个大卫，那跟他讲说他要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藏身，那他也就是约拿丹他要试探他父亲扫罗的一个意愿如果说他这次来劝他的父亲，他父亲变脸大卫呢他就不可以再回到扫罗的身边因为这样他会有杀身之祸。那约拿丹他向他的父亲扫罗来替大卫说好话，那他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这个大卫呢有亚威与他同在，而且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而且他行事忠心没有一点点来犯罪来得罪王，那为什么王反而要来杀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仆臣仆大卫呢？这样做呢岂不是呢是要流无辜人的血为自己取罪呢？在这个十九章的第五节，透过约拿丹这样的一个说话，他也是在表明在教导我们律法因为我们知道旧十诫里头神明明的规定不可杀人，那这种不可杀人流血早在创世纪 的这个第四章啊，或者说第九章，当挪亚出方舟以后，他啊感谢神献祭，那神再次与人来立约啊，就重生这个人的血啊，是生命在血中，所以无论是人或者兽啊，都会流人的血，这样的一个禁令啊，老早就被记录下来，而且啊一代一代相传。那经过摩西，更是铭刻啊在这个石板上。所以约拿单在这边啊，他谈到说不可以流污人的血，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自为自己来啊来选择，来得到了这个罪啊，是一个律法的教导。那扫罗他听了约拿单的话啊，在这边他就指着活着的亚威啊，也可以说是指着亚威的生命来起誓，他说我必不杀他。那因为啊扫罗他在自己儿子面前的这样指着神的起誓，所以约拿单啊他就招着约店，他到大卫躲藏之处来告知啊，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保证，所以大卫呢啊，他就又回来，他就再一次的死在扫罗的身边啊。这是第一大段啊，所为我们叙述的。那第二大段的开头呢啊，他再一次的来谈到说大卫他啊跟非利士人又有征战的事情。那因为大卫他与神的同在，所以神透过大卫所带领的这个军兵出去征战，不能够胜过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在他们的面前就逃跑。那这个啊也是这一段落的一个重要点。那为什么啊大卫能够征战得胜？那紧接着他又描写说有从亚威来的恶灵啊临在这个扫罗身上，那扫罗他手里拿着枪啊坐在屋里。那我们知道当有恶灵临到扫罗身上，大卫他就弹琴啊来让这个被恶灵侵扰的扫罗啊来解他的这一种啊困扰啊，或者说他的痛苦。那在这边我们从文章来了解到说，大卫的战胜回来，那扫罗啊他的这种记恨之心就又发作啊，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写。因为大卫他回到扫罗身边，那会有恶灵在世的侵扰，是记载在这个得胜之后。因为我们深知到扫罗他所怕的啊，他在十八章说他非常的惧怕大卫，因为大卫有神的同在，而且他能够得胜。那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撒摩尔啊，透过神来为他们立王，他们就是想要效法外邦，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者能带领他们出入征战，能够屡战屡胜。但是我们知道扫罗啊，以后啊，自从遇见了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这件事情以后，所显出来的是害怕、懦弱、无能，反而是这个少年人大卫啊，他有神的同在，对神有信心，以及他啊行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所以神与这样的人同在。那这样的人又深受扫罗周边啊，无论自己的儿子、女儿、臣仆，还有百姓啊，都爱戴大卫，所以扫罗啊就更加的这种害怕跟记恨。那在这边呢啊，记载说扫罗他用枪想要刺大卫，把他钉在墙上，那 是大卫他却躲开啊，他就啊逃跑了。这个枪啊，啊，甚至刺入了这个墙中。大卫他逃走，扫罗啊，却是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啊，窥探他啊，要等到天亮要杀他啊。那我们知道大卫把他已经娶了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甲为妻啊。那这里所说的这个房里啊，就是米甲所居住的地方。那扫罗所派的人啊，是在屋外埋伏，那等天亮啊，就要把大卫的性命取走。所以米甲啊，他就对大卫讲说，如果他今夜不趁夜逃跑的话，那啊，他明天呢啊，天亮他就会被杀。所以米甲啊，他就将大卫从窗户垂下去，那大卫就逃走了。那在这里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也让我们又啊有记忆犹新，在约书亚记，也就是说，曾经有约书亚所差派的两个探子要去啊窥探耶哥城啊那个事件，那有这个地名啊，他因着这个跟两个探子的立约呢，他也是用这种方式让那两个探子啊能够逃脱。所以啊，这里啊无独有偶也记载了米甲啊，他爱大卫，他让大卫脱逃了。但是他底下描写的这个细节，也就是说，那虽然大卫他逃走了，但是他的父亲扫罗并不知道，所以就天可能是啊天亮了，就派人啊要来啊要来捉拿这个大卫。那米甲啊他就向这些扫的臣仆啊称大卫他生病，但是他的床啊用棉被盖着，里头是用啊神像还有枕头啊去装成一个人啊躺卧在这个床上的样子。那受差的人啊他回复扫罗，那扫罗他更生气，他就把第二次派人说把床啊连带这个床都拿来啊，他就是窥取大卫的性命不可。那当然第二次要来搬这个床呢啊就发现了是米甲啊，他用这个神像还有羊毛装的枕头啊装在被子啊被子盖着要来欺骗。扫罗他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呢啊，救我的放我的仇敌逃走呢啊。米甲他啊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因为他也深知道他的父亲啊是一个现在来讲是一个啊心术不正手段残忍，那他只好啊向他的父亲来说谎说啊，大卫他对我讲，你放我走啊，不然我要杀你啊。他是啊用这个方式表明说啊，他不是主动的要放大卫走，而是受到胁迫。那这件事情啊就到此到一个段落。但是这个在这一段落里头，我们看到说米甲他用神像来装作啊大卫这个人在床上。那这个神像的问题也让我们了解到说，这里是一个教导。那我们知道啊，在创世纪里头拉结啊他也曾经啊偷走了他父亲啊父家的一个神像。那在四世纪啊也谈到米迦啊那一个人呢啊也有这个神像。所以这种所谓的神像的问题，我们知道说啊，从古至这个扫罗这个时代，那他们仍然啊很容易的 不是啊犯了啊古人的这一种错误，就是受到当地迦南文化的影响。那萨摩尔记把它这样列出来啊，虽然他没有做任何的评判，那也让我们啊读的人啊去理解到说，作为一个亚威的忠心跟随者，然后啊在王的女儿的这个所居住的寝室里头，竟然有这样的这种偶像的存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神为什么啊对以色列人的这种背叛跟顽梗是如此的痛心疾首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啊，扫罗他这一家啊的确啊是有极大的问题，所啊也有极大的问题。那我们十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啊，他描写大卫他啊不得不他逃，他就逃到拉玛、啊、去找撒摩尔。那从撒摩尔那里呢，撒摩尔他也深知到扫罗的为人啊，所以他也不敢待在拉玛，所以他就往拿约啊那个地方去。那有人啊就把这样的一个消息来告诉扫罗，那扫罗啊他就差派这一个他的仆人呢、啊、要前来捉拿大卫。那扫罗他所打发的人去捉拿大卫的时候，他看到有一般先知啊，一般所谓一般就是有好多人啊，这是先知啊，我受感说话，那撒摩尔站在其中啊，来监管他们。因为啊，撒摩尔他作为所立的一个先知啊，他教导律法，虽然他啊所立，经过他所立的这一个扫罗王，他偏差了，被神弃绝，那他也不再去见这个扫罗王，因为扫罗王也不会听他啊，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应该啊就是啊训练门徒。那这边啊说到先受感说话，那撒摩尔站在其中啊来监管他们。那这样的意思表示说啊受灵感动啊。那我们也了解到说，撒摩尔记把这个从亚威来的灵啊，他把它分为两种啊，一种像是来扰乱扫罗的啊，称之为恶灵；那也有啊从亚威来的灵啊，称为亚威的灵啊，他与大卫同在，那大卫啊行事他能够啊有智慧，他能够的能力。这灵啊在这边需要有撒摩尔在其中监督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意义啊。那扫罗第一批所差的人，结果他也不敢说话啊，以至于他们就没办法达到这个扫罗所要他们达到的任务啊，捉拿大卫回去。那第一批人回去，那第二批啊，第二次、第三次啊，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被扫罗王所差啊，来到这个撒摩尔这个地方，他们都是同样的来受亚威的灵啊，受神的灵来感动来说话。那不得不，既然啊已经有三次所差派的人啊都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意啊扫罗的意愿，所以扫罗他就自己啊就从他所居住的地方啊就往这个拉玛这个地方来找。那他来到了一个叫西姑的地方啊，有一个大井。那问人说撒摩尔和大卫在哪里，那有人啊告诉他说在拉玛的拿约啊，那他就从西姑的地方开始行走。那神的灵啊也感动他，那他一面走一面受感说话啊，直到 到了这个拿约啊，他见到了撒母耳啊，但是他在这里啊见到撒母耳，他仍然受感说话，他脱了啊衣服，就是脱了他啊做王穿的这个王服，他赤身裸体的啊躺卧，那一坐一夜啊，在撒母耳的面前不敢说话啊，所以二十。自己呢这边说，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那这是撒母耳记很特别的第二次，因为在第一次十章的十一节，扫罗啊他初次的受感说话啊，那同样的也是说，那扫罗也是列在先知中吗？啊，所以这是第二次，但是第二次我们看到说，作为一个王，他所穿的所穿戴的这个服装代表着他的荣耀身份地位，但是他在撒母耳的面前啊一昼一夜的不敢说话，他却是赤身裸体，是啊躺卧啊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那赤身裸体这是绝对是一个羞耻啊，他绝对不是一个荣耀啊，就正常人的举动来讲是一个不正常的举动，那圣经把他这样的一个描写，一个大有尊荣的王啊，他在当十一节他啊从刚开始还没有登基做王灵的感动啊受感说话，到他被神所弃绝，这一次为了要捉拿大卫，那同样的受感说话啊，但他却是啊脱了这个王服啊，赤身裸体。那赤身裸体，当亚当夏娃犯罪，他们第一件事情躲避神的面的原因啊，也是他们知道自己赤身裸体。那在这个人的第二代，也就是挪亚啊，他做了农夫啊，他摘了葡萄酿了酒，他也喝醉，他赤身裸体在自己的帐篷里啊，那这导致啊亚兰的受咒诅。那我们也知道说，赤身裸体它本身就律法而言，它是一个啊羞耻，它是一个啊犯罪之后的一个人堕落啊的一种表记啊，所以在现代人来讲，以裸露为美啊，以裸露啊为常啊，这是一个很违反神的律例典章啊，以羞耻为荣耀啊，这跟这里记载扫罗的受感它是啊有同样的含义的。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一个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啊它所叙述的一个内容啊非常的这个冗长。那它大致上也可以把它区分为四个大段。它从啊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大段啊是这个大卫他主动来找约拿丹啊，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说啊他是向约拿丹来求恩。那第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他更换了一个地点，他们往田野里去啊，在这里啊虽然叙述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其实跟第一段反过来，这里明显的是约拿丹在向大卫求恩啊，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等下会啊更详细的来说明。那从第三段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啊，这一段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描写约拿丹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对话。约拿丹他所约，他照着大卫所求的，他去执行啊，他去探寻他父亲的这个表啊，的一个内在的表现，来看出、啊、他父亲到底是啊心有软化，还是说执意要来杀害大卫啊。那在这当中啊，有很精彩的这种描写。那从 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它是作为一个结尾，也就是啊，亚当跟大卫他们两个人按照所预定的来会面啊，但是最后这也是他们的可称之为说啊，是一个很哀伤的离别啊，那这样的本来啊，心心相印互相联盟的一对啊，年轻兄弟啊，这是啊，因着外在的环境，逼得啊，他们不得不啊，分道扬镳。好，那我们来看二十章的这个第一大段。这个第一大段呢，啊，它接续十九章，因为大卫他那个逃亡，所以他就从啊拿约来到约拿丹那里，来对约拿丹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罪孽呢？啊，在你父亲的面前，到底是啊犯了怎样的罪呢？那以至于扫罗啊他要寻索大卫的性命呢？那约拿丹回答说，绝对不是这样的，你啊必不至于死。约拿丹说，我的父亲做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啊他都会让我知道，但独有这一件啊，也就是说他啊从这个米甲的房子里头啊要搬出大卫的这个床铺要杀他这件事情，以及后来啊大卫逃到撒摩尔的居住地那里，那这两件啊连续下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说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啊，绝不如此啊。所以他这里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啊扫罗他要追杀大卫的这件事情。那大卫啊他就起誓说，你父亲啊一定知道说你啊约拿丹跟大卫很好，那大卫这个被约拿丹所爱，那如果啊扫罗他想要杀害大卫这件事情啊让约拿丹知道了，那约拿丹啊他一定会忧愁啊，他啊一定会阻止，所以这个扫罗王啊他就拿定主意啊不让这个约拿丹知道，所以这个大卫呢啊他就指着亚威的性命，就啊指着约拿丹的性命他来起誓说啊他离死啊只不过一步。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濒临在死亡边缘。那约拿丹他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啊，也就是说大卫啊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那我能够帮你的我就帮你。那大卫他所说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啊，在那一个要来的月啊初一，他按着惯例他都要跟王啊一同来啊来一同吃饭啊，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同吃饭。那大卫他求说啊容许让他躲藏啊在这个宴席上，那如果啊你的父亲看到我不在宴席上，你就说大卫啊切切求我娶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啊，因为他们的家族在那里有建连地。那大卫他这样的请求，所以约拿丹啊就容许他回去。那如果啊扫罗王他听到约拿丹这样的一个回答，他并不生气，表示说啊这个他气消了，那大卫他就可以回来。那如果说啊扫罗王他对这件事情啊表示啊非常的发怒，那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啊。所以他在二十节的啊二十章的第八节说，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亚威面前常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啊不如你将我杀了，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啊，那约拿丹他再三的 来说明说，如果我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那我决定啊，我一定会告诉你。那大卫对约拿单说啊，你父亲如果用严厉的言语来回答你，那谁来告诉我呢？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去躲藏了。那啊，约拿单就对大卫说，你我啊，且往田野去啊。那两人就往田野去了啊。所以在这第一大段呢啊，大卫他是透过约拿单啊，他请求约拿单帮他来啊，试试看这个扫罗王的态度啊。因为按着规矩跟常例呢啊，在月初啊，他要跟王啊一同来吃这个宴席啊。因为大卫他啊也是一个扫罗军官啊，他是一个啊骁勇善战的战士。那如果啊该出席在王的宴席上而不出席的话，那如果王啊他表现出说啊是或许他有什么原因吧，那应该他对大卫就是没有仇视。如果他反映出来啊是非常的生气，说啊你作为臣民应该照着规矩来跟王啊来共进宴席的话，但是你却是不告而缺席的话，那是对王的一个藐视。那啊这第一大段也就是说啊，大卫他向约拿单啊来请求恩典啊，容许他去躲藏啊，透过约拿单来啊试探出这个扫罗王的态度。那从第二段啊，也就是从12节到23节，他在这边呢啊，他们来到了这个田野地方，但他非常的强调啊启示啦、结盟啦啊，他不断的都是在啊强调这种启示跟结盟。那约拿单对大卫说，愿亚为以色列的神为证啊，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看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啊，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那我父亲啊如果有意害你啊，那我不告诉你的话啊，愿啊亚威重重的来降罚于我啊，愿亚威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那你要照亚威的慈爱啊，这个是坚定不移的爱，你要照着亚威的这种坚爱来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啊，连我死亡，就是我死后亚威从地上剪除你头顶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结盟，愿亚威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好，那十七节他又再一次的来强调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就使他啊在起誓。所以这里呢啊，他一直的在强调说重复的，因为在十八章已经谈过了，大卫跟约拿单就已经有结盟立约了。那在这边啊，我们看到是约拿单他所提出来的，他是向大卫来求恩典，因为他深知到大卫是神所选立的人，以后啊王位呢是要由大卫来继承，不是由约拿单啊。所以扫罗做王，约拿单是扫罗的这个长子，但是约拿单他知道神的安排，所以他在这边他说啊，求这个大卫啊要以亚威的坚爱施恩惠给他，无论啊他活着的时候或者他死后啊，对他的家啊也不要别这个恩典。那所以啊，我在分段的时候有说到第二段是约拿单啊来向大卫求恩典，所以他在这边的一个约的内容就扩及了啊到他的这个下一代啊， 因为知道约拿丹知道他们这个扫罗家会败落，那大卫家会被兴盛起来，那这王权的一个交替，啊，如果按照这个他们当代的周遭他们所知道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种啊一种转换，所以他在这边会特别的谈到说，不要因着他死的啊，就觉得啊对这个扫罗家的恩典。那他们呢两个人啊再次的结盟的这一种启示呢，那约拿丹啊他就说啊他要如何把正确的讯息来告诉大卫啊，因为从这个初一开始大卫他就不出席扫罗的宴席。那约拿丹他约定的一个记号是这样，他说啊你先去到这个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躲藏等候，那等到第三日呢啊他会向这个地方来射三支箭，就好像射箭靶一样，他箭射出去呢啊如果啊他说因为他会带着童子啊帮他捡拾这个箭，如果他对童子说这个箭呢 啊如果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说啊箭在后头把箭拿回来啊，这个箭如果是射过啊超过这个童子的范围的话，那童子啊他跑更远去捡，那约拿丹他用这样来作为暗号啊，箭在你后头，他表示说那大卫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被童子说箭在你的前头，那你就要去啊，因为亚威打发你去啊，所以他用这个前头跟后头啊这种话来作为判别，那他也再次的用启示的口吻来对大卫讲啊他要这样做，他说啊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啊亚威会照着他们立约的内容啊来感到他们啊，无论是降灾啊或者是虎。那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亚威啊在你我中间为证啊直到永远啊，这里是提到了这个啊约的内容扩及到啊他的一个下一代。那从24节啊到34节的这一段，大卫他就去躲藏，那王啊他就照着他往常做的坐起，他坐在靠墙的屋位上，约拿丹站着侍立啊，亚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那大卫的这个座位是空的。然而这一日扫罗他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心里想说啊大卫的座位是空位，可能是大卫他遇到事情染了不洁啊，他必定是不洁的啊。那在这里这一段话也是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律法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初一呢啊他们会有献祭的事情，那不管说啊献这种平安祭的话啊，享受平安祭物的人他一定是要啊是清洁的啊，那清洁的条例啊被记载在利未记的11章到15章的这个规范，那染了不洁啊当然它的时间有长有短啊，他在这边他会谈到这个扫罗王认为说啊这天大卫他没有出现是啊他染了不洁啊，那这一种有的不洁是当天日落啊他洗澡换衣服啊洗衣服啊就可以得到洁净啊，所以他就等第二天。那到了第二天呢，大卫的座位还是空位，那扫罗他就问他的儿子约拿丹说，约西的儿子大卫啊他今日怎么没有来吃饭呢？那约拿丹啊就回答扫罗说啊，大卫他谢酒，因为他们的家族啊在他们的家乡有献年纪的事情，那大卫的长兄啊来叫大卫回去啊，所以约拿丹他就准了啊准了这件事情。 那扫罗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就非常的发怒，他对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的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约西的儿子，以致你母亲啊肉体蒙羞吗？这个肉体蒙羞啊，也呼应十九章扫罗啊他的一个肉体，所以这种肉体是一种羞耻。那他在这边呢啊，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缘由的。那这里啊，扫罗他会这样讲啊，因为在古代，如果一个王他被啊另一个王所征服啊，他被取代了，那旧的王的王妃啊，都会被这个新王啊所占领啊，王妃都会成为新王的王妃。所以扫罗他这样讲的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大卫他取得了这个王位的话，那你的母亲呢啊就会顺理成章成为这个大卫的嫔妃，那岂不是啊他这边所说的啊你母亲肉体蒙羞。那约瑟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那个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啊。但是约拿丹啊，他就啊再一次的来跟他父亲讲说，他有什么该死的罪呢？他做了什么呢？那扫罗啊，他越听越不高兴，他这一次就抡枪啊，要刺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啊，约拿丹啊，他就气愤愤的从坐席上啊来离开啊，因为他的父亲啊决意要杀大卫，他啊就不吃饭啊。那他看到他的父亲来羞辱他，那他就为大卫来投法啊。所以约拿丹他已经知道了扫罗的心意，他就照着啊第二大段的一个内容所约定的啊，到了第三日早晨啊，约拿丹就按着约会的这个时间啊出到田野，那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啊。那童子啊他就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的前头。那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呢，约拿丹啊他就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的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啊。那其实这句话是一个暗语，他是说给大卫听的，也就是说啊，按着他所说的这个方式射箭的方式，那既然他是射在啊童子的前头，说啊在你的前头，那你要速速的去，不要迟延，就是表明了大卫啊你一定要赶快的逃了啊。所以当童子把箭捡回来，那约拿丹就对童子说啊，你把这一些弓箭呢 啊拿回去。那童子啊就接受这个命令，他就走了。童子走了，大卫当然就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那他们两个人啊一见面啊，大卫就俯伏在地拜了三拜，那两个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啊。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一对生死相许啊，立约结盟，却因着啊这个扫罗他的盗情逆私啊，不得不啊要来做这一个婚礼。那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亚威的名起誓啊，愿亚威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所以就约拿丹来讲，他照着啊大卫所求的这个恩典，他给他了，因为他为大卫来啊做这个冒死啊来探求这个扫罗的意愿， 啊，因为刚才啊，在第三段，约拿丹在跟父亲的宴席上的这个第二天的对答啊，他的父亲受不了他的这个回话跟求情，那甚至抡枪啊，要刺这个约拿丹，所以约拿丹啊，他为着大卫，他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在这边啊，他用这种启示的一个话语啊，来对大卫说啊，他已经做了，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去，那他不要忘记啊他们的这个誓言盟约，要恩及到他们的这个后裔。于是这个大卫他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到城里去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二十章里头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他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这个起誓跟立约。那起了誓，立了约，他们就要忠心的执守到底，因为这是在神面前说过的话。那反衬啊，这个在十九章，扫罗啊，他也在约拿丹的面前指着亚威起誓，他不杀大卫，但是啊，他说的话啊，他都不照着他的誓言而行啊，所以以至于说啊，亚威来，从亚威来的恶灵的一个侵扰他啊，那呢，这是扫罗啊，他有自己的这个罪恶所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两章啊，去细细的来了解到说，作为神所选定的一个王位的继承人，神透过各种的环境方式，有爱他，有帮助他的，那也有不断要搜捕他、追索他命的，那在顺在逆当中交错的这一种啊悲欢离合。啊，生离死别来考验他，但是我们也深知到说，大卫在他逃难的过程啊，撒母耳记是记上是很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无论说啊以后所谈到的啊他怎样的一个情形，但至少我们了解到他的大方向啊都是走在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路径上。那虽然在当中啊有一些他的自己的害怕啦 啊这个啊当时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神啊他对于人的一种训练，神并不是说啊人不能够啊灰心丧志，或者说啊人信心的摇动，这个神啊他都会把他保证过来，把他安慰，让他更加的坚固啊。所以人只要在这种神所既定的一个律例典章上去追寻，存着一种敬畏，愿意听从顺服，寻求明白啊，就是要去坚守。那虽然说环境的一个历练，但终究啊是会被历练成功的。那反出于这个扫罗王啊，他有好变坏，最后的被弃绝，被弃绝以后的变而加厉啊，要公开的表明他心中的杀意，不足以行动。那这样种种他所犯的这种罪啊，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描写啊，被凸显出来啊。所以这作为我们啊跟随主的人，我们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啊安慰鼓励，是一种警戒啊。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啊。